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灵有蓝图。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就思想另外一个人。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到了摩西。摩西是利未支派里面一个利未的男子，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而生下来的一个人。摩西被生下以前，他家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哥哥，有了一个姐姐，哥哥名叫亚伦，姐姐名叫米利安。那摩西生在这个家里面，你可以想象他的哥哥说话比他口才更好，他的姐姐音乐才干真是了不起。这样一个家庭生了这个男孩子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孩子，而生下来的时候正遇到很大很大的政治的风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王，他兴起来的时候，他是从来没有认识有神，所以当他一看的时候，他忘记历史上犹太人给这个希伯来人给埃及曾经做的贡献，他是记得现在希伯来人越生越多，越生越多，这样是不是以后有可能喧宾夺主，就把整个埃及并吞下去呢？所以趁着希伯来族还没有太兴旺以前，要快快用政治的特权把他们压制下去，使得埃及的民族没有灭神之祸。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所有希伯来的男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都应当杀死他，只留下女孩女婴孩。那这个命令一颁布出去的时候，当然是一件违背人道的事情，但是在那样的时代中间，有谁还有时间顾及人道主义的精神呢？哪里还有联合国在背后撑腰？哪里还有这些人道主义者、人权协会来替那些受冤屈的人来申辩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这样呢，以色列全族在灭族的灾祸中间，在这个时代中间，神并不是没有做工，神感动埃及的接生婆，给他们存怜悯的心，所以他们呢没有办法对付自己良心的控告，他们也没有办法拦阻这些孩子们应当活下去的人权，所以他们就没有杀这些孩子。结果呢，当命令下来以后，以色列族照样兴旺的时候，王就把这些接生婆带到王宫里面，问他说，为什么我下的命令现在已经这么久了，以色列还继续兴旺下去？王啊，你不知道这些接生婆呢做了一些违背王的命令的事情之后，竟然说了谎话了。他说呢，希伯来的夫人太强壮了，我们还没有到还就去生出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那这些人呢，这样有敬畏上帝的心，神就怜悯他们，给他们建立家室，这是圣经的记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所以摩西的父母看见孩子生出来，圣经说因为他俊美，而犹太传统记载摩西不但俊美，俊美非凡。我相信摩西如果进到这里来，我们这些男人全部黯然失色，一点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他是非常俊美的孩子，所以父母看这样美的孩子，怎么可以把他丢在海里呢？怎么可以把他杀死呢？怎么可以让他没有生存的权利呢？所以他们隐藏着他，隐藏着他，隐藏一天两天三天五天。这隐藏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勇敢。这勇敢从哪里来呢？从信心来的。这信心什么意思呢？顺从神，敬畏神。所以信心不是举一个手，信心不是一个口号，信心不是理性的认知，信心不是对信条的符合而已。信心是什么？信是存敬畏神，顺从他，那么在行为的中间 以敬神爱人作为立身之本的这一种心灵上的心态，这个叫做信心。所以摩西的父母亲因为信就把这一个婴孩蕴藏了。他们藏了多久呢？圣经说他们藏了三个月，结果发现怎么办？没有办法藏下去的，因为动机是对的，但是事与愿违。虽然他们心是敬畏上帝的，但这个孩子太健壮了，他们的房子都没有隔音设备啊，他们的时代没有今天对物理学的了解，他们的建筑是在贫民区中间很简陋的建筑，所以没有办法把摩西哀哭的这个啼哭的声音呢把它这个遮住了，所以将四周的人都听见了。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一定要解决，解决的办法一定要遵守政府的命令，遵守政府的命令，结果只有一样，摩西一定要死。那怎么办呢？这个困难中间呢，人就产生机智出来了。所以你要感谢上帝，有困难，大家说，没有困难的人是比较笨的，大家说，很多人在顺利中间就一生笨笨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一句话。很多人聪明，因为他们经过很大的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好好思想，他们用他的脑子。你知道人普通的人脑子用了多少呢？你尽量想，尽量用，到你死的时候可能还不到1%，可能只有用1/1000。所以我们不要怪上帝给我们不聪明，怪上帝给我们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没有这一回事。许多许多人到死的时候用脑不过1/1000，最大最大的知识分子有没有用脑不到6%的，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好好用他的头脑，这个人可能产生的果效，可能达到的效率，可能有的成就，远远超过你所已经成就的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潜在能是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而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的思想呢？因为我们太顺利，因为我们随手随地设到取到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不必挣扎，不必奋斗，我们不必劳苦，我们就可以享受。而且许多比较有钱的父母，特别想起过去自己那么辛苦，现在对待下一代好一点，就等于爱的表现。结果呢，越爱儿女，越宠坏儿女，越宠坏儿女，是把儿女养成无根之花，只装在花瓶上面做装饰，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当上帝许可一个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当上帝把一个民族放在最艰苦最贫瘠的土地上的时候，当上帝把一个民族放在气候地震困难天灾特别多的地方的时候，正是给这些民族有个深思的机会，有发展潜在能的可能性。你要感谢上帝。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对苦难神学有正确的了解。今年在归正神学，我要教一课叫做苦难神学。我看到呢，西方所有的苦难神学的书呢都很肤浅，因为特别是美国这个国家，他们经历的苦难太少了，所以他们在苦难神学中间能够找到圣经里面所有的原委、所有的原理、所有的原则、所有的教训呢，他们挖不出来，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古代孟子早就说了，天降大任以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以饥体肤，必先的什么是这个人从身心灵都受苦以后，那么这个人呢才会把上帝天上重大的责任做起来。所以呢，如果2000多年前就懂这个事情，啊，今天还不懂，你还相信进化论吗？你看见了，苏格拉底说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一个没有受过考验的人生是不配活在世界上。反之，伟大的文化跟苦难都有正面的比例的发展。没有受过苦的民族，实际上永远是肤浅；没有受过精炼的人生，他的文化一定是非常浅显的。照样，个人是如此，民族是如此，时代也是如此。在受苦受难的大时代里面，会产生许多大有作为的英勇的思想家来关照以后许多的人。这样呢，摩西在那个时代中受了苦是相当大的。他的父母就想要怎样两全其美，神所给我的婴孩我怎样照顾他，王陛下的命令我要怎么遵守呢？结果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孩子丢在河里，但是河里里面有蓝鲤，所以就放在蓝鲤才丢在河里，对不对呢？有没有丢在河里？
有。
河里有什么？
有蓝鲤。
蓝鲤有什么？
有孩子。
所以就把摩西丢在一个装饰的很好，而且吸得完全不透气不透水的篮子，然后就叫米利暗把它放在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摩西90天的时候，他哭的声音一定很大声的，弄他的父母没有办法，要打他舍不得，不打他一直哭，打他哭得更大声，是没有办法。因为摩西与生俱来，他喉咙里面就有这个 built-in 的这个 amplifier， 他的声音有 built-in 的 microphone， 所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把它放在篮子，放在这个河里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法老的女儿她就在那里沐浴的时候呢，有一个宫女对她说的，我发现在芦苇槽的里面有一个篮子，你把它拿来给我看。当她打开这个篮子的时候，圣经说摩西就流泪了，他就哭了。摩西哭了，旧约的摩西哭了，跟新约的耶稣哭了，遥遥相对，很有意思的。摩西的哭是表示人需要救恩，耶稣的哭也是表示人需要救恩。摩西的哭是表示人在苦难中间需要拯救，耶稣的哭是他到世界来拯救人。当摩西哭了以后呢，你看见了最大的帝国，最强的法律，现在完全无能为力，这是神的作为，上帝的能力借着婴孩的软弱显现出来了。上帝所要建立的能力，又是透过最微小的力量，最被轻看的一个生命，婴孩的眼泪竟然折服了这个最大的君王的这个帝国的法律。法老王要人死，而摩西的眼泪对他说，你不能叫我死。所以这个呢，法老的女儿看见摩西流下的几滴眼泪呢，他的心完全融化了。摩西不必讲话，摩西没有法律，没有军队做后盾，没有任何的势力在他的背后，他只以最天然的最自然的两滴的眼泪折服了整个法老王的法律，整个埃及帝国的军事，他们没有办法对付他。结果呢，就从自然恩典中间产生人与人之间那个爱惜的感情。法老的女儿就收这个摩西为自己的孩子，我要。他知道不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他知道，你的宫女报告已经讲了，我在这个篮子里面看见有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孩子。现在他知道了，当神的普遍之恩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许多所过界已经不存在了，许多所界层的分别也不存在了，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没有作用了。那个时候就有神特殊的恩典把人与人融洽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许可你与那些非基督徒甚至是反对你的基督徒之间建立一种友谊，建立一种彼此的了解，那就成一个桥梁， 让你预备心为主做更好的传递的见证的时候，有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存在在哪里。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就在神的恩典之下成为一个拯救以色列民族以唯一有条件的一个人了，他会进到法老王宫里面。如果你用神主权这个主题来看圣经的话，你会看见许多许多的解经是很简单的。因为如果你不明白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你只能解释一切的一切是凑巧的，一切的一切是偶然的。其实我们清楚知道神永恒的旨意中间呢，除了他的任凭之外，其他都是他直接的干预、间接的干预、无形的干预、有形的干预。感谢上帝，在神历史中间，在神与历史的关联中间，绝对没有偶然的事吧，没有偶然的事件，因为一切一切都在神的安排、神的旨意从神所定夺的原理中间，在他许可的范围里面产生的。所以感谢上帝，为什么是那一天呢？如果昨天法老王的女儿不来洗澡怎么办呢？给水冲掉怎么办呢？给鹅鱼吞掉怎么办呢？为什么是那一天呢？那个时候他出来，你想这是偶然事件呢？不，这是神主权、神智慧的安排。如果你否定神的主权，你其实是间接否定神；如果你否定神的全知，你是间接否定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相信一切的一切的事情发生，无论是善是恶、是好是歹，你存着爱上帝的心去破碎的时候，你知道有神无形中的时候在其中用他的主权干预我们历史、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些的事情，这是很清楚的事例。所以呢，就在神的安排之下，摩西有一条路通往世界最大帝国的王宫的内室里面去了。如果那一天来袭的是法老的男儿而不是法老的女儿，他可能说西伯来的吗？马上抱起来便去刺死他，丢给鳄鱼吃是好的。是女儿，女人呢一有怜悯的时候是很可爱的。当女人忘记她需要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是很可怕的。要不要讲这句话？你们做女的要谨慎啊，因为魔鬼要用你会比用男人更厉害。世界历史中间最凶的残暴的谋杀案是女人做的，不是男人做的。当女人忘记她是女人的时候，她没有用她女性的美有最大的征服力来影响人的时候，她是失去女人的身份。当她真的存着怜悯的心发挥女性的美的时候，她的神爱和温柔最大的出口、最大的代表。上帝用了法老的女儿，不是用了法老的男儿，把摩西引到王宫里面。阿们，感谢上帝，将摩西给他认作孩子以后，现在就从这个伟大的感情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责任。那怎么养他？给他喝什么东西？我在这些事上常常思想问题：爱到底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我们盼望别人爱你多一点，他能不能凭着他自己的人爱你多一点？我想很难的，人很难主动产生爱，人最容易产生的是主动的恨。你说你气我吗？气，再气一点，他马上再气一点给你。你说你爱我吗？他说爱，再多爱一点，很难。为什么？爱是比恨更被动的。希腊人怎么了解这个事情呢？希腊人说的 Cupido 或者 Cupid， 把箭射到你心中的时候，你就给他勾到，没有办法，不得不爱了。所以爱变得有被动的成分在哪里？是神把这个爱放在这个法老的女儿心中，或者法老女儿心中自己会产生这个爱呢？我们只能说他被造的时候有自然之恩，自然之恩还是恩，而恩的源头既然是主，人无论如何有被动的成分在里面。只有在犯罪的事情上人是主动的，在蒙恩的事情上人是被动的。这样呢，法老女儿对他的爱就产生了责任感，而这责任感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怎么办呢？ 米利安就这个时候跑出来了，这个呢很有口才，很伶俐，很可爱的小丫头，就在这个皇帝的娘面前说，我替你找一个奶妈好不好，我替你找个保姆好不好，我认识有个西伯来人，奶多得不得了，他很健壮，他可以喂养你这个孩子，是吗？那这样就劳驾你了，请你帮忙我去找这个女的。他就回去找谁啊？找妈妈。妈妈，有人养孩子的。真的吗？他被杀吧？没有，谁养他们？这个养的人是大富翁，而且他需要一个奶妈，我就马上介绍他，就托我做这个事情。我是说有个奶妈很多奶可以喂这个孩子的，你介绍谁啊？妈妈。那么现在跟我去吧，你不要开玩笑，真的是吗？真的。他就去了，一去的时候，哦，米利安的母亲那个丰满的身材马上引起法老女儿很大的信心。奇妙啊，哎呀，你请的不是埃及人，埃及人是比较贵的，西伯人比较贱嘛，所以又便宜又丰盛。好，抱回去每两个礼拜最少要带到王宫祭祀，有到了几个月你要多给我看，带来给我看，我看看你养的好不好，健康不健康，我给你一个月多少钱。这是历史上为自己的孩子出来第一次有薪水的人。而且这个薪水呢不是小小的，是王公赐下来的，绝对不是小份的薪水。你说神奇妙不奇妙？奇妙的，神在你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会找人来供养你，所以你要生一个像摩西这么俊美的孩子才可以。摩西的可能小的时候最少有几年的时间是自己的妈妈养他，这个妈妈太伟大，实在在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养成一个敬畏上帝、顺从上帝、教导孩子的这种教育的时候。摩西的父母亲呢，当摩西生出来长了90天以后，把他放在河边，圣经讲一句话说什么呢？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这父母亲的信变成不怕亡命的一个实际的果效。换一句话说，摩西的父母亲因为信上帝，所以他就把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的命令把他轻看了，这是很勇敢。信心里面隐藏着勇敢的种子，大家说，信心里面隐藏着勇敢的种子。当你信的对象是上帝的时候，你就勇敢面对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政令。为这个缘故呢，你就活在一个两国度中间的矛盾里面，这个 the kingdom in conflict。 这个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国会的人后来的被关进监牢，因为水门事件同尼克逊搞在一起的那个 Charles Colson， 他被关在监牢以后，后来他就悔改了，又写了10多本的书，现在变成美国基督教界的最多被邀请讲座的人。 Chuck Colson 我亲自见过他，他到印尼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同坐在同一个桌吃饭，我跟他讨论一些的事情。他一书叫做 The Kingdoms in Conflict， 这本书呢，这个 J.I. Packer 给他做介绍。这本书是特别描写到一个基督徒在遵行政府的发令跟神的命令冲突的时候，在两国中间，你到底是地上的国民，或者是你天国的国民？基督徒又是地上的国民，又是天国的国民。大家说，基督徒又是地上的国民，又是天国的国民，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国度中间呢，常常产生矛盾，产生非常痛苦的冲突和紧张的那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你应当怎么样呢？他就分析，他就提到很多的事情。那这一节的圣经就是描写了圣经所提的，在两个国度中间紧张关系的时候，圣徒应当怎样行？这一节圣经，他因着信 看到孩子摩西俊美，就把他隐藏了，因为他就这样不怕亡命。这表示什么呢？他在神国度里面，他碰到了人的国度与神的国度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真正顺服上帝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许多人不是如此。当他看见地上的国与天上的国有矛盾的时候，他看天上的国是看不见的，地上的国是很具体的，地上的政府的权柄是可能就下令抓你进监牢，而天上的天父是充满慈爱的。所以许多人在这样的状况中间呢，宁可得罪上帝，不敢得罪政府。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这些圣经都隐藏着很伟大的真理，要我们不是去背诵，要我们去遵行，要我们去实践。所以摩西不怕亡命，摩西的父母把摩西隐藏了，不怕亡命，表示什么？这已经有了信仰中间所隐藏着的先知的种子。我讲这句话是你在书本里面没有看到的，摩西的父母的这个行动，这个立志，这样的顺从神，这样的决定，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信仰里面隐藏着先知的种子。 The seed of the prophets is the reason you have the prophetic ministry。 有先知性种子的信心是你能有先知性侍奉的真正的原因。摩西的父母亲他隐藏摩西，摩西的父母亲不怕亡命。为什么这个叫做先知性的种子？因为在全本圣经中间，你看见所有的先知他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清楚看见上帝的国在人的国之上，他们清楚明白上帝的宝座在地上的王的宝座之上，他们清楚地认识的上帝的法度在人的法律之上。所以如果一个人看见人的法律之上有神的法律，看见人的宝座之上有神的宝座，看见人的权柄之上有神的权柄，那么他内心的深处因为对神的信心，就完全降服在超人法律之上的法律，超人权柄之上的权柄，超人国度之上的国度，超人宝座之上的宝座。这一个降服就是先知性的种子。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荒废他的人生，这样的人绝对不有浮宴形式，这些人不会里都必诈，这些人不会外面一套里面一套做虚假的这种伪君子，不可能的。因为他看神的宝座在人的国度之上，他看神的权柄在君王的权柄之上的时候，他是先主后人，先遵行主的旨意，先追求上帝的国以及他的义。那么他遇到的困难，他需要的力量哪里来呢？他说需要的主必加给他，不是赐给他，是加给他。所以呢，摩西的父母先有先知性的种子，在他的侍奉，在他信仰的中间，这个种子以后就传到摩西的身上，传到亚伦的身上，传到米利亚的身上。这样的伟大的前辈，他的性格，他的灵性，他的榜样，光照他的子孙，使他的儿女，使他领受他个性和榜样的人，可以照着他们的模范来行。这是很伟大的教育。今天呢，所有做父母的教育上最大的失败，不是没有钱预备教材，不是没有教育学的理论，不是没有书给孩子读，是没有足够的为个性的亲自经历，从自己的生命奋斗中间的产业，灵性的产业，个性的产业，来作为儿女的模范。你这样要是凭什么叫他呢？你凭愿意叫他吗？他听不进去。你以身教，你自己人格活生生摆在那里，给他看见你的一举一动，他就知道你所讲的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你怎样经历神，你怎样顺从神，你怎样牺牲，你怎样奋斗， 你在愿决心依靠上帝的意志，坚强顺从他，在他旨意中间的降服，将是以后你传道的力量和真正的内容。 The content of your teaching is not from the books. The content of your teaching is from your own personality, your own experience, your own denial of yourself, your own sacrifice. You be an example. 如果你自己是个榜样，你是个表率，你自己有经历，你自己受过苦，那么你讲的话，你劝勉人的言语，每一字每一句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他们的心坎上，是不能拔出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今年我再说，如果你有你苦难，不要逃避；如果你有许多很困难的经历，你要靠神的力量，求他给你足够的力量去应付，不要逃避苦难，要坚守信仰，承担苦难的责任，走完苦难的路程，那么经历苦难，胜过苦难，那你就有力量来做主的见证人。你明白吗？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你今天受了多少苦，你今天为真理为义，为真正应当感谢上帝那些合乎圣经的事而受的苦难，这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因为这是学校所不能给的，这是老师没有办法教的，这是世界的人没有办法给你的。神许可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建造你，为了成全你，为了栽培你，为了建立你的个性，使你有讲话的时候句句有力量。感谢上帝，我做传道这47年中间，我没有看见有一个不经过苦难而讲话有能力的人，特别那些专门逃避困难、逃避责任的人，他们所讲的话像空气一样的飘来飘去，没有产生扎心的功能，没有产生改变个性、启发人性奋斗的作用，没有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在漂浮的轻松中间呢，他们没有根基教导别人。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的事情。所以神许可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那么呢，摩西的父母亲在这个困难的矛盾中间的时候，他下定心志，神的权柄高过人的权柄，神的宝座高过人的宝座，神的国度高过人的国度，所以我一定要顺服神，为顺服人。这样呢，摩西长大的时候是真正可以照着父母亲的教义去行的人。我们大家再看第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大家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一句很重要的圣经节，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的信仰是在长大的过程中间，从模范、从知识、从经历、从他的感情到他的意志，变成一个付诸实践的一种意志的行动。这样的摩西长大的时候，他就不肯。不肯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志不顺服，不愿意，不甘心 做一个这样的决定。什么决定呢？那我就一生一世做法老女儿。 No, I do not want to be, I do not want to be, I will not be anymore the son of the daughter of Pharaoh. 是的，是的。现在弟兄姊妹，他在这个时刻呢下定意志，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的改变。请你注意，价值不是价钱，价钱不是价值。大家说，价值不是价钱，价钱不是价值。当摩西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我在王宫里面有什么价值？我要怎样定我的价值？从价钱观来看，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比法老王宫是更尊贵的。从价值来看，我有神给我的命令，是以这个国度的宗教 这个过度的信仰跟整个法老的金银宝贝完全没有相干的，所以他要在价钱观同价值观做一个选择。这一定是他母亲在他生命的深处呢给他种下的一个种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在幼年的时候领受母亲的感动，母亲的感染，领受母亲的影响，是胜过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是胜过以后一生一世其他的人可能给他的影响那么大的。不一定每个人母亲伟大，但是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你不好的影响也是一个影响，对你好的影响是一个影响。母亲在这一方面的地位和这一方面的作用，是许多做父亲的人望尘莫及的，是以后你的老师没有办法替代的。在你一生的过程中间，先入为主的这一个最基要的成分，常常是母亲撒的种子。所以呢，摩西的母亲，我相信是个很敬畏上帝的人。摩西在他最年幼的那几年中间，受了这位敬畏上帝的伟大的女性影响，所以呢，他以后就成为对全世界大有贡献的一个律法的判词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次我在一个飞机上见到一个年轻人，长得不白不黑，但是相当健壮的样子，他又很客气，体魄很高大，做人很和气，但每一餐他都不吃，他就要那个很简单的素菜来吃。我就问他说， Are you a Buddhist? 他说 No。 What are you? 我问他你是谁，后来呢他才讲了， Are you a, 我问他是不是你是不是一个 vegetarian 吃素菜，他 Yes。 So you must be a Buddhist? No。 What kind of religion are you? I'm a Jew。 我是犹太人啊。后来我跟他谈谈谈谈，飞机快要下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了。So I know so many people, a great person, a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from Jewish people. 我就提到了，无论政治家，无论是哲学家、神学家、音乐家，我提到了这个作曲家，我提到了钢琴家 Horowitz, Rubinstein, Felix Mendelssohn, Moses Maimonides, 还有 Moses Mendelssohn, 啊，哲学家是这些人。Oh, s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Jewish history. 我说是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的读书和这方面的研究。后来谈谈谈谈，就更有兴趣谈了。谈了后来我就问他说 Do you think according to your thinking, 我说根据你的思想， Who is the greatest Jew to influence the whole mankind in history? 哪一个是最伟大的犹太人影响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他说 Of course Moses。 当然最大的影响是摩西。我说 Why? 我问他为什么。Oh, h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of law, of justice, of all lawmaking in the world. Basically, the foundation and influence from Moses. 全世界的法律最大的影响原则还是从摩西来的。Even higher than Hammurabi, higher than all kind of ancient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Mesopotamian and other regions.比米索波大米、汉摩拉比所有古代最伟大的帝国影响还更大的是摩西。我就故意问他说 What about Jesus? 那耶稣怎么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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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is not a Jew. 耶稣不是犹太人。So what was he? If he's not a Jew? But yes, he's an exception. 他是例外的犹太人。谈谈谈谈，那你就知道呢，这个整个犹太民族对摩西的尊重是高到什么地步啊。我没有机会跟他谈了，后来飞机到了走了，我说 Would you think it over and over? No one has get greater influence than Jesus Christ. 没有人比耶稣的影响更大。我就画世界地图给他看，那画耶稣基督讲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那么没有人向他讲他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宗教的范围，他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哲学的范围。他画画他看我不到一分钟画一个世界地图，眼睛睁得很大。How can you do it? 你怎么会做它？我说 Jesus help me. I'm not a Jew. 我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犹太。But I'm greatly influenced by Moses and Jesus. 我说我受摩西的影响，也受基督的影响。凡基督的影响所到的地方， 道德的改变，文化的造就，科学精神，侍奉工作伦理，做工的态度都改变。我跟他谈， Would you think it over? 你再想好不好？ OK, I think it over. 后来我们就分开了。犹太人对摩西的尊重真是无以复加了，是最高最高的敬意。摩西对世界的影响是最大。我曾经对你讲过，美国国会大厦所有可以辩论的地方，那个总统演讲的大厅呢，上面的柱子有哈摩拉比，有 Solon, 有 Herodotus, 有这一个这个摩西，有 Abraham, 有 Montesquieu, 有这个 Rousseau, 有 Voltaire, 有所有最大的这些法学家的位置， Montaigne 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总统站在演讲的最后上面那个最重要的名字是 Moses, 摩西。这是全世界公认摩西的影响太大了。而摩西是上帝借着天使把律法交给他，教导以色列人的一个先知。而摩西是把十条诫命带到人间的，直到现在联合国的基本人权宣言拥有私产是合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抢夺别人的私产权。这一条的界定还是根据摩西的第四条诫命，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财物、别人的仆婢、别人的奴养、别人的畜生。这表示私产权是人权之一，这些都是从圣经里讲。青年人，你要记得，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圣经，这世界变成怎么样？有很多人反对上帝，不是上帝，基督教不是基督教。你告诉他，你一个礼拜休息几天？他说一天呢？哪一天？啊，就星期天。为什么七天一天呢？但我不知道。你告诉他，创世纪第一章第七日，上帝就安息，就是那里来的。今年几年呢？今年是民国几年呢？民国91年，是不是？你告诉他，那么西洋年呢？2002年。什么？为什么2002年？从基督教开始。史大林曾经下令把一个礼拜改成5天，拜一拜二拜二拜三拜四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礼拜，拜一拜二拜三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二。结果每5天就一次礼拜天，每4天就一个星期天，累死了。结果来了神经，全人类都要发神经了，怎么办？取消还是回到7天？还有人提议一个礼拜变成10天的，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七拜八拜九，好，星期天拜一拜二拜，就每一天等等等的要死一样的。所以神的安排最好的，圣经的影响最大的，这都是摩西写下创世纪经才有的，对不对呢？四条诫命是谁写下来的？摩西。七日安息日是谁写下来的？摩西。这些最重要的法律根据是神界的摩西把律法赐下来。上帝把律法赐给人的时候，是透过一个违背法律的人赐下来。摩西的爸爸不听法老的法律，法老说：“我下令，孩子丢在海里，丢在河里。”他不依不丢，犯法，后来就得做律法。所以犯法不等于犯罪，犯罪不等于犯法。大家说。你今天如果带一大堆圣经到共产国家去，你犯法，上帝说你没有犯罪。你今天偷偷爱情产生结晶，趁着人不知道去堕胎，你没有犯法，你是犯罪。犯罪不等于犯法，犯法不等于犯罪，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当人过度的法律抵挡神的真理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违背人的法律就等于犯罪，你也不要以为遵从人犯罪的人所定的错误的法律你等于没有犯罪。因为犯法不等于犯罪，犯罪不等于犯法。上帝的律法借着谁赐给人间？借着违背法律。摩西的父母偏偏违背政府的法律，上帝就把律法赐给这个违背法律的人。上帝的律法借着谁颁布出来？借着摩西。上帝说，摩西，你告诉他们，好，我就告诉第一，不可以别的神；第二，不可拜偶像；第三，不可往圣庙；第四、第五、第六，不可什么？ 我心说这个不要，因为我杀过人，第六叫别人抢到，我给九戒，叫范大林讲第六戒好了，九加一是十，因为他没有杀过人。主啊，你怎么叫我讲我杀过人？三戒讲，不肯怕人。上帝叫一个杀过的人叫到别人说不可杀人，这表示什么？没有人能遵循律法。所以我告诉你，律法赐下来不是要人遵循。大家说是哪一个理论说律法赐下来叫人遵循？法利赛人的理论。法利赛人说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人遵循。我告诉你，律法赐下来为什么？要告诉人，人已经干犯了。律法赐下来告诉人，人不可能遵行。所以呢，摩西要念不可杀人，因为他良心说你自己先杀过人，那怎么办？他就没有办法夸口了，没有办法骄傲了，他只能代神说话，我自己知道错，我是一个杀过人的。上帝说不可杀人，为什么你这么讲？因为上帝叫我讲，上帝的命令不是我的，我自己没有资格这样讲。人是已经违背律法，人是无法遵循，所以神用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长大以后，他要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我到底是不是这一生就在王宫里面，成为我一生一世的一个工作的基地呢？我的母亲告诉我，你要记得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你要记得苍蝇王太阳神不是你的神，你的神是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要记得你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不是法老王的上帝，不是法老的女儿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从小记得记得记得记得，知识化成感情，他所知的他爱，他所爱的他愿意，他所愿意的他行出来。这个信仰就从这一个层次到另外层次，把整个人格完全概括在里面。真正的信仰不单是理性，天主教的信就是 the agreement of confession。你真正接受这个教条，这叫做你的信仰。加尔文说不是，马丁路德说不是，归正神说不是对信条的承认叫做信仰。那不过是 cognitive portion of faith， 那不过是信心的理性功用层次而已。如果你真正信的话，你不但知而承认，你应该爱你所知的信仰。所以你就 involve yourself in your love， in love the truth。 你不但知，你爱真理，你修真理，你知真理，你爱真理，这是信仰的第二步。第三，你愿意降服在真理下面。 You're willing to submit yourself， You're willing to surrender before the truth。 在真理面前降服的时候，信仰的第三步，第四， You're willing to apply yourself in the teachings。You want to manifest the truth from your knowledge into your action， 把你对真理的知识化成你的行为的时候，那你的信仰就流入在你真正实际的生活里面了。感谢上帝。所以摩西长大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价值价钱价钱价值，有什么地方比王宫更可能供应我绫罗绸缎的衣服呢？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桌子上摆上山珍海味的食物呢？有什么地方在王宫之外给我遮些呢这么漂亮的用镀金所做的轮子同这车辆，使我穿行在各地受人这样的欢迎呢？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比所有最美的地方更好居住的王宫呢？有什么地方给我这么多的宫女从早到晚用美色来招待我？但他把这些全部当作粪土，他把这些当作是从世界上来没有价值只有价钱的东西而已。所以他决定不愿做法老女儿。 的孩子，就决定是笨了吗？就决定是亏损自己的吗？就决定不是笨的，是聪明的。因为他说丢的有一天也被人丢，他说得的没有人能得。为什么他的丢的没有被人丢呢？今天法老的王宫在哪里？今天那些富贵美色功名在哪里？今天法老那些黄金那白银那些珠宝钻石在哪里？今天法老的荣耀在哪里？法老女儿所能给他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但是今天摩西所得到的神的律法、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启示、神的圣经透过他现了，有谁可以得到的？他实在是很智慧，他实在很聪明。一个人没有看价值贵价钱，他是自己羞辱自己；一个人看世界的物质贵心灵的重要性，他是自己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今天在物欲横流的时候，在物质挂帅的时代中间，台湾上帝要兴起一批把灵界的、把神永恒之意的、把神宝座所给你的超过世界一切的东西的这种心灵，是不是你？摩西永不后悔，说我丢掉王宫没不要紧，因为你是我天上的家，永远有份。我丢掉法老女儿膝下成为他儿子的这个名分不要紧，我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子。我丢掉世界的东西不要紧，因为你的律法、你的话一点一滴不改变，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今天的埃及留下的是什么？魁梧伟大的金字塔，但是这以外还有什么呢？没有。世界上最容易建造的就是房子，最难建造的是伟大的人格。今天的东南亚每一个国家都建造很漂亮，单单雅加达400多座摩天大楼有什么用？道德败坏，贪官污吏。今天的上海比纽约更漂亮，今天的深圳比许多香港的街道更宽阔更漂亮。今天中国就是连那个广西的那个很小的地方城市里面的都有很多的大楼在，最容易建的是高楼大厦，最难建的是伟大的人格。法老看得见的伟大，经过4000年没有人可以比。你知道世界上保留最高纪录的建筑物是在埃及的最高的金字塔，它是世界最高的建筑，保留多久？保留4000年，直到在1889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成功的时候，才打破埃及金字塔4000年最高的纪录。从人的这方面来看，埃及的成就太大了，但是呢，一个叫做摩西的希伯来人，看，他说。这算什么？我要遵循上帝的旨意。摩西的价值观的肯定，摩西少年到他以后所决定的这个侍奉的这种意志的抉择，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大凡被神用的人，在他年少的时候，都为一生一世定了一个伟大的选择。大凡一生一世在神仇中成为被神重用的器皿，在他年少的时候已经决定，因为他看见了人所没有看见。我有个表叔到72岁的时候对我说，我现在明白了，一切都是空的，我要完全奉献给主用。两年六他就死了，他的完全给主用就是2年。那不是完全，完全给主用是什么？当你年少的时候已经都具慧眼，从神的启示，从神的感动，看到这世界和其上的兄弟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生。摩西长大了就不肯做法老女儿的孩子，他决定了放弃这一切。放弃这一切前途如何？放弃地位，放弃世界的羞耻，放弃世界的学问，放弃世界的享受，放弃世界的政治权利，还有谁做你的靠山？有谁做你的后台呢？摩西知道，我宁愿受苦， 我宁愿与百姓同受苦难，我不愿意享受王公你们的快乐。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先声，这就是旧约在新约没有来以前已经有了伟人所给我们的。
他的世界不错。